赐福给我们的耶稣，也是赐力量给我们的耶稣，也是赐国度给我们的耶稣。所以这三讲的题目分别是赐福的耶稣和赐力的耶稣和赐国的耶稣。我们现在第一讲讲的是啊，赐福的耶稣，舍的奥秘。为什么讲赐福的耶稣我们讲舍呢？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读到这仿佛是一个悖论，就是你要得就必须舍。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之后常常讲我们会得平安，得福分，而且还要得百倍，而且还要得永生，这都是我们所知道的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传的啊，这也是真实可信的。可是另一方面呢，我们又读到耶稣对他的门徒一再的讲，你们要舍弃一切，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，要变卖所有的，要爱我胜过爱兄弟姐妹，就是一再让我们舍。既然我们的信仰是赐福给我们的啊，是让我们得的更丰盛，可是为什么主却让我们舍呀舍呀舍呀？这两者是个什么关系呢？好，我们现在看圣经有一段经文啊，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九到三十节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母儿女、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、弟兄姐妹、母亲儿女、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这段经文里边就包含了这样一个矛盾，这样一个悖论。耶稣说要为他和福音的缘故撇下一切，但是他马上就说，如果你这样做了，一定会得百倍，而且得的还是这些啊，房屋、弟兄姐妹、母亲儿女、田地，而且将来还要得永生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理解到主耶稣让我们得的真的就是一百倍的房屋、一百倍的弟兄、一百倍的姐妹、一百倍的儿女、田地吗？不是这意思，他是让我们得价值，价值增加一百倍。这个什么叫价值呢？我们知道同样一座房子啊，如果住在房子里的人啊没有信仰啊，就经常打打闹闹，什么要分家或者要离婚啊，这个孩子从小在这个房子里长大以后呢，他留下的记忆是什么？是痛苦的，是痛苦的。但同样一座房子，这个房子里边的人如果有信仰，他们唱诗赞美神、祷告啊，他们充满了爱，充满了光明，那么这个孩子在这房子里长大以后呢，他就是充满了光明、幸福、美好的回忆，所以这个房子的价值就增加了一百倍啊。不仅是房子，妻子也是一样，你找个妻子啊，如果老打架，哎，那就减少了一百倍的爱。如果找个妻子啊，这个彼此相爱，找个丈夫啊，爱得不得了，那价值增加了一百倍。我们都一样，我们在结婚的时候都没信主，所以老打架啊。结果信了主呢，不打了，增加了一百倍，不是得了一百个妻子，是妻子的价值在我眼里增加了一百倍。我们彼此相爱啊，所以耶稣讲得百倍的意思是指价值得百倍。同样，我们也看到这个金钱啊，有的人啊，赚了很多的钱，可是生活反而更糟糕了啊，心情啊更凄惨，这就是价值的问题。耶稣说是金子贵重呢，还是使金子成圣的殿贵重呢？这也是个价值的问题啊。金子当然是很贵重的，但是呢，只有把它放在圣殿里，它才具有了神圣的价值，它就更加贵重一百倍，比在那个商人手里要好得多。因为在商人手里金子是发臭的，但是在神的圣殿里金子是有那个馨香之气啊。还有耶稣说啊，不要把珍珠丢给狗，不要把宝物丢给猪， 免得它践踏了，反过来还咬你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也是讲珍珠宝贝都是有价值的，但是如果把这个珍珠宝贝扔给猪扔给狗，它就毫无价值，它根本不懂。所以这个价值要看在什么人的人手里。同样的房子，同样的妻子，同样的金钱，如果在一个有信仰的人手里啊，那就是价值百倍。在没有信仰的人手里，真的就像把珍珠丢给猪一样。所以耶稣一再讲这样的话，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？同样，全世界有没有价值？有价值。别说全世界了，光那个 Microsoft 的老板 Bill Gates 就是价值不得了啊！但是你却把灵魂赔上了，就是说你这个人，你这个主体完了，你赚了全世界又有什么用啊？你照样不幸福，你照样自杀啊，照样孤独可怜。所以耶稣讲的这些道理都是至真至切的道理啊！这个灵魂与财富啊，这个生活啊，都是一样。你在生活中，你如果没有信仰的话，我们的生活就惨白无力，惨白无力啊！即使天天山珍海味啊，这个权倾天下，你照样过得不像个人的生活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信仰，有神在我们的心中，有爱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哪怕过的是平民百姓的日子，我们是恩恩爱爱啊，和和睦睦。这就是耶稣一再讲这个价值的问题，说他说凡是信了他的都能这样，都能得百倍啊。我看到过很多这个有钱的人，他们活得并不幸福。我也看到很多穷人，他们活得很幸福啊。我看到很多有成就的人，他们活得很凄惨。看到一些没有成就平平淡淡的人，他们活得很快活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在哪里。那么得的秘诀是什么？怎么样才能得这一百倍的价值？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金钱增加一百倍价值，使我们的房子增加一百倍价值，使我们的妻子增加一百倍的价值，使我们的人生增加一百倍的价值？怎么才能这样？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秘诀，舍啊。这是神的教导，神的教导总是跟人的教导不一样，出乎常情常理，出人意料。他让我们舍，他说你舍弃一切才能得着一切啊。他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如果死了呢，就结出许多许多的子粒来。这就是舍。他说人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就能得着生命，如果人要想得着生命必定丧掉生命。他一再让我们舍啊。他说甚至要爱我恨父母。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把它改成爱我胜过爱父母，其实原文是恨父母。我记得我的妹妹信主以后就发 email 给我，她就跟我讲她不明白这个话，为什么耶稣这么教导我们呢？为什么说要爱他就必须恨父母呢？兄弟姐妹儿女呢？啊，我们很难理解这个话，好像不通人情。实际上不是的，因为耶稣知道的非常清楚啊。你如果不爱他啊，只去爱父母、爱妻子、丈夫、儿女，你那个爱是有限的，你那个爱是人的爱，是血肉的爱，那个爱必然会导致啊怨恨，导致抱怨。这个我们的经历很多了，夫妻啊，这个儿女之间都是这样。如果只是以人的感情、血肉之爱去爱的话，我们就发现对方有很多不可爱的地方啊，我们受不了。但是如果我们用神的爱，用牺牲的爱、十字架的爱、舍己的爱去爱的话，哦，就彼此包容，彼此理解。所以耶稣说要先爱他，我们爱了他之后，我们才能彼此相爱。同样简单的道理哈，我每个周末出来讲道，这个不在家，所以有人说我太太是周末寡妇啊，她自己说的哈，但是呢，她特别信赖， 他知道我服侍的是耶稣，是主啊。有的人跟他说，袁姊妹啊，你好好祷告，不要让远弟兄在外边跌倒了。后来我太太就回答说，没事，只要他爱耶稣我就放心。这是千真万确的，不仅是夫妻如此，孩子也是这样。如果你的孩子爱耶稣胜过爱你父母，你应该高兴，不要妒忌，你不要吃耶稣的醋啊。家里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爱耶稣啊，你就高兴吧啊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一定爱你，他一定更加爱你啊，更加可靠可信啊。所以这个耶稣讲的真好，要爱我胜过爱父母的才能配做他的门徒啊，真的。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觉得耶稣好像很不通人情，就是有一个人说，主啊，我跟随你，但是让我先回去埋葬了我的父亲。耶稣回答说，让死人去埋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跟从我。这个话好不通人情事理啊，哪有这么说话无情无义的。可是呢，我们知道耶稣并不是无情无义，他只是说，你如果跟随神，你就舍得下世界上的一切，包括你最舍不下的东西，你都要舍下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至宝，你得了这个最好的，你就要发现其他的东西都是次好的，它是都是次好的。所以我想耶稣是看人心了。如果这个人说，主啊，我父亲虽然死了，但是我不去埋他，我只管跟从你，也许耶稣会说，你先回去埋了他再来跟从我。因为他要的是你的心，你的心如果不在他这儿啊，你把他放在第二位了啊，那他不喜欢，不高兴。所以耶稣一再讲什么呢？他说，一个人呢啊，发现了有上好的珍珠，他就把所有的都卖掉来换这一颗珍珠。他发现地里藏有宝贝，他就回去把自己的都变卖了，回来买这块藏有宝贝的地。同样的道理，就是我们要牺牲次好的，要买那个最好的。你知道那个最好的就包含了那些次好的。我们人常常犯一个错误啊，就是看见好东西就抓住不放，其实你不知道还有更好的东西。世界好不好？世界当然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跟耶稣一比，世界上的一切好都会变得黯淡无光，因为都是短暂的，那都是吃了马上又饿，喝了马上又渴的，玩了马上就累的，喜乐了马上就是伤痛的啊，都是这种东西。唯有耶稣像啊甘泉一样，永远流不尽的甘甜啊，在神里头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要为了最好的舍去那次好的。所以俄国有一句言语说，最好是好的敌人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有人说这个道理很好啊，这个知识很好啊，是不错，是很好，但是它跟更好相比，它不是最好的吗？它不是最好的，但是呢，你又以为它是最好的，所以它就成了最好的敌人，它就阻挡了你去找到那最好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二流三流的东西当成是一流的。比方说文化中也是这样，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里边都有很多好东西，比方说孔子的教导很好啊，要仁爱，要忠恕啊，都很好，还有其他的一些教导都很好。但是你如果把这些好东西当成了神，当成了至高至善，当成了最好，你错了，错了。包括佛教有些教导不是很坏的，他的教导是挺好的，可是如果你把佛当成神，你错了，他不是最好的，他也更不是好的源头，他只不过是人的一些良心的发现啊，一些悟出来的一些亮光啊，不是最好的。所以最好的只有神，神来到人间就是耶稣啊。耶稣还举过一个故事啊，就是大宴席的比喻啊，他请的三个人来赴宴席，他们都不来啊。一个说我刚娶了妻子啊，一个说我刚买了两头牛要去试一试啊，我刚买了一块地要去看一看。 结果这三个人谁都不来赴这个宴席，我们知道这个宴席是生命的宴席啊，是永生的宴席啊。结果这三个人就为了眼前的一点点小甜头小利益，哎，把永生的宴席给丢了，给错过了。哎呀，真可惜。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说这三个人好笨。其实你先去赴了宴席，回来的度蜜月不一样嘛。你回来再去试那两头牛，回来再去看那块地，多好啊！你带着永生的盼望回来了，然后度过今生每一天，享受今生。所以基督徒最大的福气是什么？是带着永生度过今生，在永生的盼望下度过今生，今生才真正有意义有价值。而不没有神的人是什么样的呢？他们只有今生没有永生，他所有的今生的享乐都是凄惨的，都是绝望的，孤独的，因为过去就没了，过去就没了。所以他们像过了这个村子就没这个店，特贪婪，好吃的快点吃，不吃就死了啊！享乐的快点享乐，不享乐就死了，就这个样子。你看这个世界上的人多贪婪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可是我们得了永生的人雍容大度，一点都不在乎，因为我们是有永生的亮光啊！我们是在永生中度过今生，我们知道我们不会死啊！我们雍容大度，就是不计较啊，拿得起放得下啊！所以耶稣讲这个大宴席的比喻，就是告诉我们去赴他那永生的宴席，回来再度过今生。你那个又没有说让你去了就不回来了。你看我们信了耶稣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们都说你信了耶稣就不能吃饭了，信了耶稣不能吃香的，不能喝辣的啊，信了耶稣不能享受一切美好的事物，信了耶稣就变成啊这个苦行僧。没有，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什么叫更丰盛？就是既有永生又有今生啊，吃着碗里站着锅里，就这种啊。基督徒，你知道这是神的应许，而且我发现一个人唯有当他得了永生，今生才活得好，否则的话今生你再怎么认真，越认真越活不好啊。所以有那些不信主的人写诗的时候就讲这个道理嘛啊，说是这个人生啊你是要马虎，如果你越认真他就越痛苦。那个托尔斯泰在安娜凯莱尼娜里边就讲啊，他说当我不思考活着的意义的时候，哎，我活得很有意义。我一旦一思考活着的意义呢，我就不得不呼喊上帝。他就觉得这荒谬了啊！所以这个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要赴他的大宴席，就是要舍得下，舍得下你眼前的这一块地、两头牛，舍得下你的妻子啊，去赴神的宴席。然后呢？神看你是这样舍得下，他就付给你永生，让你再回来，并不失去原来的，但是他首先让你舍啊。还有兄弟分家的时候，他们把耶稣请来说帮他们分家，耶稣就很不客气的训他们。耶稣不但不帮他们分家呀，而且把他们各个人都训了一顿。他们心里可能想耶稣分家一定分得很公平，可是耶稣说谁让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？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啊，凡是在地上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要怎么样呢？晚上神要把他的灵魂拿走啊。耶稣把他两个都训了一顿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这哥俩虽然表面上是要分家分的公平，可是骨子里是犯罪。什么叫公平？公平就是贪婪呐。我们讲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公平，这个世界上的公平背后都隐藏着人的罪呀。公平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哎，我占不了便宜你也别占，这叫公平。你想啊不吃亏我也不想吃亏，所以咱们叫公平。所以说这个公平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啊自私啊，大家都自私，所以谁也别想占便宜，所以咱们公平点吧。但是神那里不是这样，神让我们舍，神让我们吃亏，神让我们舍己，神让我们去成全别人，牺牲自己，说打右脸给左脸，吃不吃亏？ 偷一件衣服再送一件内衣，吃不吃亏？强迫你走一里你陪他走二里，吃不吃亏？吃大亏了。耶稣在天上有荣华有宝座，到人间来吃不吃亏了？生在马槽里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受屈辱，吃不吃亏？吃大亏了，就是吃亏啊。说那哥俩不想吃亏，表面上冠冕堂皇，要公平要公平，实际上耶稣神一眼看出他们的内心，你们是贪婪，你们是自私，你们是有罪，所以要吃亏。教会是干什么？教会在人间就是吃亏的，人间的每一个机构每一个公司都想占便宜盈利，唯有教会是吃亏的。所以那慕道友人家来吃饭，到教会来吃饭，到团契来吃饭，吃一年两年不信主还照样来吃啊。有的牧师就不高兴啊，这些人天天吃饭就来了，吃完饭就走，也不信主，好像吃亏了。怎么样？我们教会就是吃亏的。在世界上的所有机构中，只有神的教会是敞开的，就像主耶稣一样啊，就给，就是往外给啊。所以啊，耶稣一再教导我们要舍舍舍，他说要饶恕你的弟兄70个7次啊，70个7次啊。这是舍什么？要把我们的理舍掉，不要抓住理不让人啊，要舍掉。即使你掌握了真理，他没有真理，我照样让着你。我们人间不是，人家说我有真理，你我一定不让你。神就是要舍，要舍，打右脸给左脸，把身体舍给他，遭辱骂诽谤的就有福了，把你的名声也舍掉。有个年轻的妇人啊，也问耶稣怎么得永生嘛哈，耶稣就跟他讲这个十诫的道理，律法的道理。他说他从小都遵守了，像当他说他从小都遵守了的时候，耶稣就看着他就爱他。你们注意啊，圣经记载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你知道怎么爱吗？你们都知道啊，怎么爱啊？你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然后你来跟随我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想让神爱你，你要小心啊。哎，你要让他爱你，他就会告诉你，你变卖你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。结果那个年轻的妇人忧忧愁愁的走了，他舍不得，舍不得舍弃他的财富，结果忧忧愁愁的走了。神爱你的时候很奇妙，他让你舍。我们人间不是，如果有一个老人爱一个小孩，给他一块糖吃，给他个礼物，是给。可是神不是，神看着谁爱谁，他要剥夺你，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这是孟子讲的啊，天将之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就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天是什么？天就是上帝，耶稣也是一样。耶稣要拣选了你，让你要爱你，要把他的恩典赐给你的时候，你要做好准备啊，他要剥夺你，把你剥夺的一无所有，让你舍弃父母兄弟妻子儿女，舍弃你的自尊心，舍弃你的荣誉感，舍弃你在社会上的一切的地位，让你羞辱，受羞辱，受逼迫，让你跟他一样啊，这是看得起。结果耶稣就看着这个年轻的妇人就爱他，结果他经不起耶稣的爱跑了，结果他的财产也没了，对不对？他的名字也没了，他的生命也没了，我们在历史上再找不到这个人了。回过头来看看另外的门徒，当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安德烈他们打鱼的时候，耶稣说你来跟随我，他们怎么反应？舍了鱼，舍了网，舍了故宫，舍了爹，全跟着耶稣来，舍弃一切跟着来了。结果怎么样？成了伟大的使徒。到今天我们还在纪念他们，到今天他们还活着，他们拥有无数的财富，这是神的爱临到了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舍得下世界上的东西，接受了神的爱，他们配得神的爱。所以你看看这个比喻，这个对比，年轻的妇人经不起神的爱，舍不得放下世界上的财富，结果他死了，消失了。彼得啊，约翰他们啊，经得起耶稣的爱，舍得下这个世界，结果他们永远活着。我们每个人都要 想象我们自己，你如果想跟着耶稣走，耶稣对你说的一句话，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放下你的一切，一定是这样。如果他真的爱你的话，放掉你的一切，这一切你注意，绝不仅仅是财富，包括你的自尊心、你的自义心啊、你的自负心、你的自强好胜的心，你的一切的一切你都得放下，赤身裸体来跟随他。你知道我们每个传道人都要经历这么一番剥夺，我们都要经历，你早晚要这样，不然的话你不配。一个人不能既服侍这个世界又服侍耶稣，耶稣不要这样的人。他说你要跟随我，你就把其他一切都放下，父母父亲死了都不让你去埋，爱他胜过爱一切啊！你知道最亲的人，我们身边最亲最亲的人，往往是缠累我们跟随耶稣的最大的缠累，对不对？本来你就不喜欢的，你说扔就扔，别说为耶稣扔了，呵呵，为你的儿子你都可以把他扔了。现在耶稣让你扔掉你最扔不掉的，纳达香膏啊，那个女人啊，去把那个最昂贵的纳达香膏打碎了，瓶子浇到耶稣头上，就是这样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，在这世界上都有一瓶纳达香膏藏在你的心里，呵呵，有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有的是他的财富，有的是他的名声，有的是他的家庭，舍不得他的家庭啊。好，神就要你这个，让你打碎了，打碎了完全给他。所以要舍，这个舍是太重要，重要到什么地步？你如果不舍，你就什么也得不到啊。你知道那个啊，这个泰戈尔，印度的诗人泰戈尔得过诺贝尔文学奖，他大概是第一个东方人得诺贝尔文学奖。他写了一本诗集叫《吉檀迦利》啊，吉檀迦利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啊。他的第五十首，他讲一个讨饭的乞丐在大街上讨饭的时候，看到皇帝的马车队过来了啊，万王之王。他那个诗的原文就是万王之王来了啊，豪华的车队。他心里想啊，我这个蒙福的日子到了啊！你看看，万王之王被我碰见了，他一定会慷慨的施舍给我他那个挥金如土的财宝啊！结果他看到那个马车停在他的脚前啊，他高兴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啊！他等着那个万王之王，结果万王之王真的从他的车上下来了。下来之后，没有想到啊，这个万王之王不但不给他任何的东西，反而伸出了右手问这个乞丐：“你有什么给我呢？”那个乞丐被闹愣了，说好一个帝王的玩笑，你伸手向一个叫花子要东西啊！他犹豫不决，但是又不能不听命，就在讨饭袋子里摸呀摸呀，摸了半天什么都没有，就一个麦粒儿，拿出一个麦粒儿来交到这个万王之王的手里。到了晚上，他白天讨了一天的饭，到了晚上回到家里，他把那个讨饭袋子里的东西可怜巴巴的倒在地上一大堆，结果竟然发现里边有一粒黄金，跟那个麦粒一模一样。那个时候他突然明白了啊，他后悔不已啊，后悔的大哭啊。他说恨不得当时没后悔自己当时没有把一切都献给那个万王之王。泰戈尔的诗，他表达了对耶稣非常深刻的理解。所以当欧洲的文学家，那些基督徒的文学家们看到这本诗集的时候，他们大吃一惊，第二年就把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他。他没想到在东方还有这样的人在赞美主，赞美耶稣，而且这么深刻的理解他。耶稣就是这样，他到了你跟前，他在赐给你他的福气之前，他先向你要。你们还记得他向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，他先向你要，这是个奥秘。我告诉我下面跟大家讲为什么这是个奥秘。奥秘在哪儿？奥秘在这里，因为在他手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常常讲上帝是万有的主宰，不错，万有的创造者，但是在他的手里什么都没有，他没有仓没有库。正因为他是 万有的主宰，所以他不需要建仓库。我们人为什么要建仓库啊？因为咱们的东西有限，所以盖一个仓库不够，盖俩仓库，俩不够仨仓库，我们放我们的东西。但是上帝他没有仓库，整个宇宙就是他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不需要盖仓库。那么他手里什么都没有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怎么给你呢？他不能给你，除非你把你手里的东西交给他，然后他加上祝福再还给你。你知道画画也是这样，你要想请一个画家给你画画，必须有纸、有笔、有墨，对不对？好，上帝也是一样，你想让上帝给你祝福吗？你让他祝福你的心，你就把你的心交给他，他就祝福你的心再还给你。你让他祝福你的孩子，你必须把你孩子的主权交给他，他就祝福你的孩子，然后把孩子还给你。你要让他祝福你的事业，你必须把你的事业看作是属他的，恭恭敬敬的交在他的手里，他就用他的大能祝福你这个事业，然后还给你。因为他手里什么都没有啊，他必须要你的东西交给他以后，他就祝福啊。所以神就是这样，神啊无所不在啊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啊。但是我们必须把自己交给他，他才能在我们身上做工动工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每见了我们总是先向我们要，见了那个马太也是一样，马太正在税关上收税，你知道那是个肥差事啊，肥差事。可是耶稣见了他只说了一句话，你来跟随我。马太就撇下一切，离开税关，擅离职守，跟着耶稣就走了啊。你知道他把他自己交给了耶稣，我想那个时候啊，我知道绝不仅仅是那个话的力量，是话里背后那个圣灵的力量，一定是圣灵借着耶稣的这句话，借着他的眼神唰进到了马太的心里，让马太根本没法抗拒，没法抗拒那个吸引力，站起来跟着就走。所以你必须交给他，你看耶稣他就是要你全人，他见了你的面他就要你，要你的生命，然后你凡是你生命以外的全放下，他只要你这个生命。你说我还有老婆孩子啊，我还有多少钱存款呢、啊？我还有房子车子，我还有地位名声，我什么？耶稣说一概放下，我只要你这个人的生命，跟着我走。我发现我的一些朋友为什么他们信不了主，他们并不是不想信啊，也不是他们不理解这个信仰，他们放不下他们自己的骄傲，他们的馋累，他们过去的成就，过去的名声，过去的地位。如果他一进入耶稣这个国度，他这个世界就要被他甩在后面，别人会怎么看他？哎呀，他我当时信主的时候就这样，我们那些朋友们学术界的民运圈子里的都说，袁志明怎么信耶稣了，怎么钻到个小旮旯里去了，钻到个小黑屋里去了啊，逃避了，逃避现实了。你知道你舍弃一切就进到耶稣这个窄门里头，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就像马太一样。那你这勇气多大，跟着就走。还有那些门徒，每个都是一样，跟着就走。所以耶稣是要我们这个人，他要我们这个人，而让我们这个人放下除了我们这个人以外的其他的一切都放下，赤身裸体的跟着他走，赤裸裸的，一切牵挂都不要。有人是说，哟，这还怎么办呢？这我一个光棍跟着他走啊！你别着急，耶稣反过来会加百倍加给你，父母、弟兄、儿女、妻子、房地产，百倍的给你，百倍的给你啊！但是一开始他剥夺你，很痛苦，非常痛苦啊！有的人经不起，就像那年轻的妇人经不起这个剥夺啊，失去了这个福分，失去这个福分。其实耶稣要我们舍弃的是我们的主权，不是要我们舍真的需要我们的钱吗？上帝真的需要我们的钱吗？天地万物都是他的，他要钱干嘛？ 他真的需要我们的牛啊，我们的羊吗？他需要吗 ？No， 他什么都不需要，他需要的是我们的心，就是把这个主权交给他。啊，这个奉献也是一样，你奉献的时候，如果说你这一年挣了十万，你奉献十分之一，奉献了一万，你跟神说，神呐，我挣了十万，我拿出一万给你，可以了吧？你错了。你应该反过来说，说神呐，今年你给了我十万，不过呢，我需要九万，怎么样？对了，就这么一倒个就对了。你别说神呐，我挣了十万，我给你一万，你错了。你应该说神呐，你给了我十万，哼，不过呢，我用不了那么多，我只要九万，神就高兴。听明白道理了？有一次我跟我女儿一块去商店买东西的时候，钱花完了，跟她借钱，她不借，她说我就这么三十块钱，我没法借给你啊，我得买东西。好说歹说，她给了我十块。她说，你看我就三十块了，我只能给你十块。我就跟她说，傻孩子，你应该反过来讲，你就说 ，Daddy， 这三十块钱都是你的，不过现在我得需要二十块。你这么一反过来说，这个当爸爸的就很高兴，这孩子真懂事。所以我们奉献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别以为是你给神施舍了，你给他钱了，你错了，是他给你钱了。我们永远要知道是他给我们的，我们有什么东西。所以这个真正的舍弃是舍弃这个主权啊，钱不是属于我的，钱是属于神的，我的精力，我的恩赐啊，都是属于神的，别以为是我的。神呐，你看我把我的给你，你这样的话永远错了。你给我反过来，神呐，是你把你的给了我啊，你给了我恩赐，你给了我时间，你给了我精力，你给了我生命，你让我活到了今天还活着，要这样。所以这是主权，包括儿女啊，儿女也是一样。你如果把儿女的主权交给神，你说神呐，这是你的产业啊，他是属你的，你要管他们，为祷告，把孩子交给神，神就带你的孩子。你如果把孩子以为是你的啊，你能管好啊，你只是让神帮助你管，你错了，是你帮助神，因为孩子是神的产业。我感谢主，我们家的女儿就这样，我们家的女儿从小的时候啊，也是神引导我们，因为我们以前也不懂得把她交给神，也不懂得跟他一起向神祷告啊，让神给他绝对的权威，我们都不懂。可是呢，神就借着一件事，就借着我的女儿晚上做一睡觉就做噩梦，做噩梦有 monster， 结果我们就必须跟他祷告啊。结果我们就每天晚上他睡觉之前呢，我跟我太太就到他的床头啊，我们三个人一块祷告，而且呢，每次祷告完了以后，我们就用英文呢背那个主导词。好，没想到养成了个好习惯，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如此。今年他17岁了啊，马上就上大学了。直到今天，什么时候只要我跟他一说我们祷告吧，他二话不说就祷告。哪怕他跟我们之间有争论啊，有不同意见，像 teenager 的时候很不好管的，但是只要一说到神面前来祷告，他从来不拒绝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把他交给了神，从小交给了神，神在他的心中有绝对的权威，他可以不听我跟他妈妈的话，他一定听神的话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教育孩子，有时候也不会怎么，也不会教育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也管不好，而且我们自身有时候行为表现也不太好，可是唯有神，唯有神在他的心中确立了绝对的主权之后，这孩子真好管，真好带，神就管了。感谢神呐、啊，他这个叫 early admission 啊，就是提前被录取到那个哈佛大学啊。后来我们就高兴的不得了，高兴的不得了。其实我知道这都是神来管他，神来给他的恩典啊。其实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啊，但是他爱神爱人啊，他去那个参加了好多社会活动，去那个多米尼加共和国那些贫穷的地方啊，那个去帮助那些穷人。啊，连着去了两年，结果去年在那儿晕倒了，去年在那儿就是脱水嘛，感染了那个什么，那个疟疾什么东西，就晕倒了，送了医院，在医院里 急救啊，输液啊，他都没告诉我们，等回来才告诉我们啊。你知道这个就是特别爱主，在教会里参加那个教小孩啊，主日学啊，从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啊，在洛杉矶的时候开始。我觉得这就是神，就是把他交给神，你把他交给神，神就管教他，神就赐福给他啊，这一生一世要带领他。所以这个主关键是主权的问题，神就特别要我们的主权，我们的主权，我们孩子的主权，我们的事业的主权，我们的财富的主权，我们一切的主权都交给神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只不过是他的恩典而已，怜悯而已啊。这是神要什么？要主权啊。那么为什么要必须舍弃主权？如果你不舍弃主权啊，为什么神就不能赐福你？刚才我已经谈到，因为我们啊是回归神，因为本来我们就是属神的。就我们用一个词啊，叫舍，我把我的东西舍弃了。实际上原来不是这个意思，原来是什么呢？我的本来就是你的，一滴水归回大海啊，归回给源头，就永远不再干啊。这个一个枝子接到葡萄树上啊，这个枝子本来就应该接到葡萄树上，你不能这个枝子说啊，我现在好了，我舍给你吧，我把我自己舍给你葡萄树了，那是错的。你本来就应该连在它上面，你连在它上面就有营养供给你，你就可以结果子。你如果不连在葡萄树上，就成为干柴放在火里烧了。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比喻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就像一个枝子一样，我们没有独立性，我们不能搞独立，我们离了这个树，离了神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婴孩跟母亲的关系也是这样，婴孩他不是把自己舍给母亲了，而是他本来就属于母亲，他是从母亲肚子里生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奉献给神点钱的时候，奉献的精力，奉献我们的生命给他的时候，不是我们把我们的东西给他，乃是他的东西给了我们之后，我们当然要归还给他。这种人有福了。一个人如果把自己归还给神，有福了。我们原来都是浪子啊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父亲，一个温暖的家，我们自己在外边闯荡，我们现在要回家，这种孩子有福了。这叫归回，叫浪子归家，不是舍，不是把我自己在外流浪的日子舍弃掉吧，牺牲掉吧，啊，我把我自己给了我父亲吧。 No， 你本来就是属于父亲的，你原来是不正常的，现在才正常。彼得、约翰是正常的，马太是正常的，这是正常的，他本来就是属于神的。我们传道人，我们现在有一个观念啊，这个世界上好像在这世界上挣钱啊，闯荡，争强好胜，成功发财，这才是正常的生活，而出来侍奉神是反常的，是凤毛麟角。错了，像基督徒一样活着，敬拜神，赞美神，传福音，爱别人，发光做盐，这才是正常的啊！不理睬神，在社会上去挣自己的钱，这是疯子，这是傻子，这是不正常的。所以这个观念啊，要转变过来，这个世界才有救，不然的话这个世界没救，这个世界在疯狂中，在不正常中败坏下去。没有敬畏神的心，没有彼此相爱的心，没有归回父母的心啊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认为我们自己没有父亲，没有家，我们都是猴变的啊，我们都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啊，彼此竞争，这个世界一定会败坏。所以舍就是得着，我们注意到这一点，什么时候你舍，什么时候就得了。但是我跟大家讲一点啊，我们不是舍给一般的什么人，而是舍给神，这个很重要。我说的这个舍啊，绝不是说像佛家讲的行点善吧，施舍吧， No， 不是这个意思。 是把我们舍给神，是把自己完全交给神啊。当然，那我们要不要做善事呢？施舍给穷人呢？给那些需要的人呢？当然要做了。可是耶稣说了，你们坐在最小的一个人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所以当你行善的时候，施舍的时候，你必须清楚的知道，你这是在为神而做，你是在荣耀神，功劳不归给你自己。如果行善的人是以为他自己在行善，这样的善越多越成为捆绑。相反，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是什么？我们把罪归给我们自己，知道我们是罪人，却把善归给上帝。是上帝给了我们行善的能力啊！我们伺候那些需要伺候的人，完全是出于神的爱，也是为了爱神。所以 Mother Teresa 她伺候加尔各答大街上那些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、濒临死亡的，那些是最下层的渣子，社会渣子。他知道他伺候的是耶稣，伺候的是耶稣，因为他们需要爱，而神就那专门爱那些需要爱的人。神从来不是给你锦上添花来了，神永远是雪中送炭，给那些最需要的人啊！感谢神，他借着耶稣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舍，一定要舍。怎么舍？我告诉大家三点。自己舍自己是不可能的。你说我要舍我自己，我把我自己的生命我的自尊、我的尊严、我的地位、我的名声、我的一切都舍掉，让我完全全全的属于神吧，你自己做不到，谁都做不到。那怎么办呢？我讲三点。第一点，让耶稣完全的来占领你，你没有别的办法，你必须让耶稣完全的占领了你，你向耶稣完全的开放，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舍弃否定自己，就是把我们的眼光注目在耶稣的身上啊，注目在他身上，好好的亲近他，吃喝他，他是有血有肉可吃可喝的，了解他的为人，知道他为人处事，知道他在什么情况下会怎么做。我们就了解耶稣，比了解我们的亲人，比了解我们的太太或者丈夫更了解，让他成为你知心的朋友啊，这就是让耶稣来占领我们的情感，占领我们的意志，占领我们的智慧啊，其他什么都不顾，除了耶稣其他不要顾啊。这样的话，耶稣的心就成了我们的心啊，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也有益处啊，真的就是这样，让他完全的占领我们啊，就是要聚焦在他身上啊。第二点，让真爱来驱动我们。我们舍己呀，这个目的动机不是为了舍己而舍己，也不是为了得神的祝福才舍己， no， 是发自内心的爱，就是耶稣十字架的爱。如果没有这个爱驱动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。就像有人传福音，平时就不好好传，不好好关心，也不爱他，一到布道会了打电话，哎，今天晚上有布道会，要来不来啊？这就不是发自爱。发自爱就是说，不管怎么着，你平时都要爱他，没有布道会的时候你也得打电话关心他有什么需要啊。你不要为了像中国大陆原来发展人入党似的啊，用那种办法领人入教，那不行。爱一定要出自爱，你真的爱这一家人，你就会想这一家人多好啊，父母孩子这么可爱，他们将来要下地狱啊，你就发自一种内心的爱，不仅将来下地狱，他们现在就活在那种孤独，活在虚空当中啊，他有更好的东西他们竟然看不见呢、啊、你发自这样一种爱去爱他们啊。第三，要舍己的话，就必须让生活来磨练，就是在一切的磨难当中，我们面对耶稣啊，所有的磨难都会化作益处。反过来，在所有的成功 幸运当中，如果你离开了耶稣，这些成功和幸运都会化作咒诅。你离开了神啊，一点好处都没有，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。所以你在任何情况下，你在耶稣以内都是好处啊，在任何情况下在耶稣以外都是坏处。所以生活中给我们很多磨练，什么磨练？比方说我们失业啊，我们受骗上当，我们吃亏，我们被人羞辱啊，我们遭了磨难，我们遭了不幸，怎么办？面对耶稣，都会化作益处，都会化作祝福，因为那个时候恰恰是你舍己的时候，恰恰是把你自己看得很轻很轻的时候，要永远轻看自己啊，重看耶稣啊。我们人正好相反，我们正常的这个世俗的人呢，所谓正常的人呢，就常常是这样，什么时候呢？啊，遇到磨难，别人越看不起他，越误解他，哎，他越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所以他生气啊，我这么棒，你怎么就看不起我呢？他就气得不得了，咬牙切齿的就要报复人家。可是按照耶稣，按照我们的基督徒的形象，应该反过来，你不是看不起我吗？我更看不起我自己。我常常有这种感觉，当有人批评我，特别是网上有人批评攻击我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说你攻击我那一点，嗨，你才知道我一点什么东西，我的罪比你说的大多了，我那个里边那个肮脏我没表现出来的你根本不知道，嗨，你就知道了一点点，你看你就开始批评我，哎，我就可怜他，可怜他知道我的罪知道的太少。我说上帝知道我很多罪，你看上帝都原谅我，就你知道我这么一点罪就不饶过我。所以当人说你坏的时候，你就想我其实比这要坏一百倍，对不对？当人误解你的时候，你就说哎呀，其实我比你想象的更不好，所以我感谢神你才知道我这么一点儿。越想越高兴，越想越痛快，别人攻击你骂你的时候，哎，你高兴死了，哎，他骂我这么一点小事，我还有更大的事他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这叫磨练自己，就是永远不骄傲，永远谦卑啊，一切都是该当的啊。我们就是要受苦，就是要受误解，耶稣来到世上就是如此啊。这个最后我给大家讲一个中国古代的寓言啊，这个寓言就表达了这么一个意思，就是你要得着神的祝福，你必须勇敢地舍去你自己的一切，舍多少就得多少啊。这个古代讲有一个山洞，山洞里边有一个宝贝，这个宝贝是全天下最好的宝贝，可是呢谁都没见过啊。为什么谁都没见过呢？因为有一个条件，谁要到山洞里去取这个宝贝，他就永远不能出山洞。所以呢一代又一代过去了，谁也不愿意去看这个宝贝。他们想，你再好的宝贝，你在山洞里待着多没意思啊！啊，在社会，在山洞外边有儿女情长，有世界上的享乐，这就是比一切宝贝还好，就这么想。结果有一个小伙子莽莽撞撞就闯进去了，闯进去以后就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啊，说拿着一个宝葫芦啊，这个就跟这个小伙子说：“小伙子，这个宝葫芦要什么有什么啊，你拿着它。”回家去过日子吧。哎呦，这个小伙子说，不说好了凡是进来的就不能出去吗？那个老头就回答了一句话，他说呀，只有有勇气进来的才有资格出去。所以我们信耶稣也是这样，只有当你愿意舍弃一切来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这种人才有资格享受神那丰盛的恩典慈爱。所以我们每个人要衡量自己，就像出征打仗之前，像耶稣告诉我们的，你要衡量一下你自己能不能打胜，对不对？就像盖房子以前也是一样，看看打地基的时候，这能不能打这个地基，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。就是说我们现在就要立志放下一切，就是准备牺牲受苦遭误解遭剥夺， 我们要知道，这一切都是神加给我们的，都是我们得祝福的前奏，都是一个前提条件。如果他剥夺你，剥夺的非常厉害，你就高兴吧，说明将来他要赐给你的更多更多。约伯怎么样？约伯被剥夺的干干净净，后来怎么样？百倍的赐给他。所以我们在任何情况下要懂得这个奥秘。你们注意，今天我讲的经文不是一句两句，不是一段两段，是耶稣一系列的教导，一系列的教导，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讲的。你想得到什么？先把你自己交给神。你想蒙福吗？先吃亏啊！你想永活吗？先死。你想得荣耀吗？先受屈辱。都是这个道理啊！感谢主啊！这一堂我们讲到这儿，休息五分钟啊！休息五分钟，快点回来讲第二堂。
Yeah.